大家好，今日系9月1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边请听报道。
边个会谂到撼动伊朗政权嘅第一击，竟然系嚟自一个为咗牛奶钱而崩溃嘅警察？呢、这个亦正正系中南海最唔敢面对嘅现实。一份保密期长达10年嘅中共文件被揭露。习近平最担心嘅就系赫鲁晓夫下台嗰一幕被复制。美国嘅经济弃儿战略正开始发挥作用。X 平台热传一段影片，一名伊朗政权嘅警察坐喺警车入面公开控诉。佢话好多老百姓因为物价飞涨，走去警察局闹佢哋，觉得警察系助纣为虐。不过其实咧，呢位警察承认。佢同同僚都系为生存挣扎，佢哋已经好耐买唔起牛奶俾屋企人啦。佢批评当权者根本冇办法解决问题，甚至直言人民有更优秀嘅选择嚟自你国家。呢、这个唔系普通嘅民怨，独裁政权靠嘅就系呢啲安全机构。如果连警察都开始绝望，呢、这个体制恐怕就进入倒数阶段啦。伊朗革命卫队8月27号已经好躁咁发声明话，敌人喺内部煽动伊朗暴乱，利用物资短缺制造危机，企图将不满推上街头。革命卫队仲指控摩萨德喺伊朗境内建立秘密网络，搵外国势力孭镬，系独裁政权崩溃之前嘅标准动作。当伊朗面临经济崩溃、政权危机嘅时候，中共的日子同样不好过。中共面临川集会、21大等多个关键节点，习近平最怕的不是其他，而是高层政变。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鸿兵9月1号向看中国转述来自体制内的爆料，中纪委和中央书记处联合发出警告，党内有势力正在暗中联系，准备在21大选举那时突然集体反水，按下否决票，这个听落匪夷所思，在中共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不过在共产党历史上，这套剧本真是上演过。1964年，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当时正在黑海度假，被勃列日沃夫一个电话叫回莫斯科，闭门开了2日主席团会议，之后就在中央全会投票。掌权11年的赫鲁晓夫卸任第一书记，袁鸿兵的爆料暂时未能证实，而且习近平亦处心积虑地为21大做准备。爆点周刊最近拿到中共一份机密文件，在中共中办、国办8月1号联合印发《开展深化扫黑除恶的通知》，下发至县团级，机密保密期10年。下令展开为期1年的扫黑除恶行动。政治学者刘君宁提出了这份文件的原机，今次扫黑的第一打击对象是威胁政治安全、政权安全的势力，而且行动结束的时间点啱啱就在21大召开前3个月，这个表明习近平志在连任，这一场扫黑除恶就是为一个5年当权铺路。刘君宁提到，文件开头讲明行动经党中央同意，结尾强调重大事项向党中央请示。在中共语境入面，党中央就是现任总书记的代名词，这个意味着这场行动就是为习近平个人服务。袁鸿兵仲透露，北京亦准备由今年11月开始，用1年时间跨国追缴官员转移到海外的资产。真正的目标就是那些逃到海外、掌握官场内幕、正是揭习近平老底的前官员，用贪腐的名义施压引渡，既可以封口，顺手仲可以搜刮啲美金，填补国内财政困境。内部防范政治变局的同时，北京为了稳住外部环境，开始出卖最亲密的盟友。芬兰总统司徒布最近向德国记者隆茨海默爆料，他说中共外长王毅7月访问芬兰那阵，私下向他保证，中方绝对不会容许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司徒布对此非常满意，认为这个是相当好的威胁， 呢番话谂深一层，真系令人心寒。中共凭咩咁有信心可以替普京做决定呢？呢个究竟系向欧洲递头名状，定系背后捅普京一刀呢？8月31日，普京喺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海克同习近平会面。习近平先到，喺门口等普京，姿态非常殷勤。双方在会谈入面完全没有提俄罗斯战争。普京就西藏泥石流灾难表达问候，并特别讲到中俄免签政策。他表示30日免签效果立竿见影，今年上半年游客数量增长了43%，俄罗斯愿意和中方共同推动永久免签。不过新华社的报道入面就将普京讲的这两件事全部删走。中俄伊联盟目前每一张骨牌都在摇摇欲坠。观众朋友，你怎么看芬兰总统这个爆料呢？普京知道王毅在欧洲的这番表态之后，他会多谢习近平帮他踩刹车，还是突然明白习近平准备随时抛弃俄罗斯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观众朋友，全球三高数字好夸张，高血压过了14亿，糖尿病超过8亿，血脂异常大约有20亿，还要是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后生的身上。很多人往往等到中风、心脏病发作，才知道自己早已经受到三高威胁。那要怎样日常调养呢？台湾研发生产的健康520三高代谢宝，通过台湾 GMP、HACCP 以及 ISO MA2-3.0 国际食品安全认证，采用12种天然草本配方，适合长期温和调理代谢，回购率高达 80%。 不少的消费者不单止自己持续地使用，更加主动地买给父母、伴侣甚至是朋友，口碑评价好高。中秋节快到了，如果还在烦恼送什么礼物，不妨将这份健康好礼物列入考虑之列。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送礼都是送心意的。
好啦，我哋嚟关注一下为期2日嘅上海合作组织会议，9月1日已经结束咗啦。喺峰会召开前夕，我哋见到中共媒体已经发文大肆赞扬，话呢一种系一种新型嘅国际关系模式。我哋大家都知道，自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执政之后，佢从来都冇缺席过任何一次上海合作组织嘅峰会。由此可见，这个组织对中共来讲是几咁重要。咁另外呢，昨日我哋已经详细讲过习近平同普京会面嘅事。喺会面嗰阵，其实有一个好细微嘅细节，而家喺网上 X 平台上面疯传紧，就係、是、普京同习近平讲嘢嗰阵时，突然之间好大声咁长叹咗口气。佢真係咁样嘅，真係令人印象深刻。之后我去听咗下，当时真係吓亲，连厂旁边嘅官员都要隔离转头望住佢。所以网民就话呢声长叹啊，大概系心入面想紧，你怂恿我去打乌克兰，点知最后打成咁样，真系有苦自己知，仲要哑巴食黄连，有苦说不出咁样落去，到底可以点啫？自己落嘅命令，含住泪都要打落去，唯有长叹一声咯，真系好有意思。另外，我哋见到普京同习近平会晤嗰阵表示，希望同中共喺人工智能、数字创新等领域展开更多合作。但是习近平只是回应说两国关系基础会更加牢固，基本上没怎么答理的，包括签证问题都是一样。所以我们比较一下俄罗斯官方的原始讲话和中共党媒新华社发的通稿，就会发现普京坐低之后开口讲的第一件事就是慰问西藏泥石流灾情。在这次会面期间，普京还特别提议将中俄免签政策永久化，他说这个政策实施之后真是立竿见影。今年上半年双方游客数量已经大幅增加了 43%， 所以他对此感到非常开心。但是呢，我们见到呢，新华社呢官方通稿里面呢，将刚才提到的两点呢都删走了，只字不提。有分析就认为，新华社这种沉默并非意外，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外交信号。因为中共通稿的筛选逻辑其实一直都很清晰，不嬲都是这样运作的，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他们就会放大来讲，至于对自己不利的资讯就一律选择删除，绝不留痕。含糊的内容他就会保留模糊的空间。所以今次 完全删除咗，佢觉得对自己不利。咁所以我哋见到个俄罗斯方面见到中共无理普京讲免签永久化，俄罗斯记者今日咧又喺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追问，真系好搞笑。所以外交部今次又再同佢打哈哈，完全冇正面回应。外交部发言人话，中俄相互免签充分体现咗两国高水平的战略互信，有助进一步便利中俄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讲完啦，因为佢根本冇讲到，冇承诺过我哋会唔会同意永久化，或者话我哋有冇考虑过，完全都冇提过。所以人哋话呢个系喺度打脸普京啊，亦都系进行咗模糊处理啦。我哋见到。另外咧，外界亦都有分析认为，今次习近平同普京嘅会面将会成为一个令俄罗斯越嚟越尴尬、心照不宣嘅竞争舞台。自从2022年我哋见到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中共就改变咗佢嘅战略，而家咧就不断喺度蚕食俄罗斯嘅中亚嘅地位。双方之前传统的角色分配亦都正喺度被打破。另外呢，寻日星期一嘅时候呢，我哋见到印度总理莫迪亦都同普京会面。哎呀，非常有意思。莫迪就话普京系佢嘅我嘅好朋友。但系呢，莫迪非常有意思，佢系当面语重心长咁样，仲非常罕见咁手拎住一张细纸条对住普京讲，话喺战争入面度过咗每一日，都系将人类推向倒退，而迈向和平嘅每一步都会为全人类带嚟新嘅希望。读住嗰张细纸条，咁所以佢话呢种我哋必须要即系从呢种无尽嘅战争入面走向战争嘅终结啦，即系劝佢快啲结束战争，而且佢话越快越好，所有冲突都应该以和平嘅方式得到解决。这个是人类的呼吁，这个是印度的信息。甘地的土地，佛陀的土地只有一个信息，就是和平。所以呢，莫迪就向普京表示，印度一直支持并且将会继续支持一切和平的努力。都算是良苦用心了。他见到莫迪讲完这番话的时候呢，普京当时是低着头望着地板，然后呢脚下还在轻轻地跺脚。随后呢他又回应了，他说非常感谢总理先生，他说我们正在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另外我们看到最近就芬兰总统司徒布他在我们看到是最近接受访问的时候爆料，说中共外长王毅在今年夏天访问的时候曾经向他保证，说中方不会允许，绝对不会允许俄罗斯在俄乌战争里面使用核武器。司徒布就认为，北京方面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升级战争起到咁强而有力的制约作用，这种是相当好的威胁。我见到中共外交部今日就主动回应这件事了，他说呢，关于王毅外长访问芬兰的相关情况，中方已经发布过消息，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以及涉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将会继续致力于劝和促谈，推动危机政治解决。咁呢番表态呢，外界认为话点讲好呢，令到外界重新去关注另一个问题，就係中俄之间到底係真正嘅无上限伙伴，定係各取所需嘅所谓战略合作呢。另外我哋见到亦有观察员指出，同样喺寻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喺20国集团峰会期间同俄罗斯财长西卢阿洛夫举行嘅会晤。会晤嗰陣，贝森特就明確表示，在俄乌战争结束之前，美国不会向俄罗斯提供任何经济援助，其他议题亦都冇得谈。所以分析认为，其实美国现在正在用经济杠杆逼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让步。而普京呢，同时向中共寻求更深层次的一种制度性绑定。而对中共来讲，这个时候选择沉默才是最安全的答案。另外呢，我们见到北约国家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局长罗森最近亦都表示，普京现在手上得返来好差的选项已经没晒牌了。俄罗斯一旦发生政治变局的话呢，那种转变呢可能真的会在一直之间发生。这个一直之间啊，俄罗斯总统普京自己可能都意识到了。因为呢，我们见到经济学人近日突然爆料说， 普京曾经对身边几个亲信讲，他们会将他吊死。所以分析认为，普京这番话其实凸显了他可能不是不想停战，而是他不可以以一个失败者的姿态停战。因为他只要一失败，就意味着他失去了不单只是权力，还有生命。所以整个夏天呢，报道入面提到他都在那里烦紧，最后决定收不收手。最后呢，他决定不收手，还要加住。因为他的帝国现在出现了三个裂缝，前线死了几十万人，但是毫无战果。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已经日日炸到去莫斯科，等于俄罗斯人对正常生活的幻觉已经幻灭。而另外就是莫斯科的精英，他们现在都已经忍不住了，三重压力压下来。因此报道指出，下一步克里姆林宫即是普京可能会有三线行动，就是对乌克兰落重手轰炸，或者对欧洲发动破坏战。我们见到现在正在进行着，然后再偷偷地掟30到40万人去前线。但是他现在不敢再要动员了。但是普京不明白的是什么呢？网民说，他越是这样升级就死得越快。
号称日本百草莓界天花板的初恋之乡，和佐贺县苦心研发了5年的天使之石，这两种梦幻级品种竟然出现在中国市场。大家估下，最后究竟卖到几荒谬的价钱呢？在中国，从日本进口的清心苹果一个可以卖到1000日元，但在中国最大二手平台闲鱼上面，一株可以无限繁殖下去的日本顶级草莓母苗竟然只是要几百日元，还便宜过一个苹果。浙江金华的苗商面对暗访，甚至够胆讲，日本品种我们这里最齐全，为什么日本防不住？我们看看他究竟怎么偷的呢？这件事早已经不是农民贪小便宜，而是一条严密甚至有官方影子的地下产业链。他们首先利用在日本的华人社群或者留学生，在日本的煤炉网 Mercari 和雅虎拍卖上面专门锁定标注登陆品种的幼苗落单。拿到手之后，手法有两种，第一种是伪造国际邮件的报关内容，第二种就是交给专门跑单帮的人肉快递，将种苗一层层包好，收埋在回国旅客的行李箱闯关。日本设置登陆品种这个标签，本意其实是一个警告，意思是这些是受保护的品种，可以买，但是不可以带出国门，亦不可以未经许可自行繁殖。但是日本没想到，对很多中国买家来讲，这个标签反而变成了一份品质指南，代表最新最贵和最值得复制的农作物。过去中国人还敢将这些幼苗放上淘宝到大卖，被日本媒体踢爆之后，他们很快就化整为零，转去闲鱼这一类二手跳蚤市场。日本媒体甚至怀疑中国庞大的走私网络背后存在一个被称为专业农业部门的组织，海外品种注册旷日费时，根本追不上中国这种复制、黏贴、倾销的掠夺速度。上一轮的苦主是情王麝香葡萄，日本一年蚀了200亿日元，而今次就轮到百草莓。不单止日本受害，2011年美国爱荷华州有几个人偷挖杜邦先锋的粟米种子，当场被人捉到。带头的莫海龙是北京大不龙集团的国际主管。2020年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定调，要打一场种业翻身仗，将种子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第二年，中央深改委下达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拿到全世界最好的种子，更加成为中共各级官场的政治任务。这条线上被侵害得更厉害的，其实不是日本，而是台湾。2021年2月，中共以介壳虫为由，无预警封杀台湾凤梨进口。但就在同一日，中共官媒同时宣布加强推销广东徐闻的凤梨，徐闻一个县就占了中国凤梨产量将近40%，种植的正正是台湾培育的金钻凤梨、海南岛上市的芒果凤梨，还大方写明是自台湾引进的顶流品种。中共2021年9月再禁台湾释迦，现在单是广西的凤梨释迦种植面积 就是台湾全岛的两倍几。更讽刺的是，中国果农种植不出好品质，还会直接打越洋电话去台东农改场请教技术。成套连环计的逻辑非常清晰，首先用庞大的市场做有利，将你的品种、技术和人才全部吸过去，等到他自己种得出来之后，再用检疫、关税一脚踢开你，将你关在门外。日本没了的是一年200亿日元，台湾没有的是一个农业板块的定价权。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首先是俄罗斯联邦政府在今日9月1号正式认定，上个月8月4号深夜的莱比锡哈勒机场发生了炸弹未遂无人机袭击事件，幕后黑手现在被认定是俄罗斯的特工部门。我们看到德国外交部长德弗尔今日表示，他们已经召见了俄罗斯大使，同时宣布下令关闭俄罗斯驻波恩的领事馆，并且会关闭莫斯科的德国之家。他回应今次莱比锡机场的袭击事件，同时他亦都强调，他说今次袭击是针对欧洲的一系列长期不稳定行动的一部分。另外，德国内政部长亦都表示，俄罗斯要对莱比锡的袭击负责。这件事证实了德国正处于高风险的局势。他说莱比锡那宗袭击其实是俄罗斯在欧洲进行的混合攻击的一部分。另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刚刚也都表示，听日会同北约秘书长吕特讨论今次德国莱比锡袭击事件。欧盟在面对俄罗斯攻击的时候是完全支持德国的。关于莱比锡袭击的事，他说包括额外的制裁措施将会由各国外长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上面准备。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已经确认了德国今次这件事就是俄罗斯亲手做的。不只是这样，今天9月1号当日，我们看到身份不明的袭击者针对德国勃兰登堡州延斯瓦尔德发电厂附近的一座高压变电站发动了袭击。袭击者当时向这个发电站发射了几枚自制的爆炸火箭，情况相当危急。随后警方在现场还发现了其他未爆炸的装置，好彩最后都已经被成功拆除了。今次爆炸事件造成了几条输电线短暂中断，现在据报道说已经恢复了供电。波茨坦警方和勃兰登堡州的刑事警察局现在正在调查今次攻击事件，目前还未确定嫌疑人或者作案动机。但是初步报告显示，今次袭击的目的是要令到发电厂周边地区发生大规模停电。不只是这样，今天大家可能见到标题呢，有两个北约国家遭到袭击，除了刚才讲的德国变电站袭击之外，另一宗事件是发生在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具体位置是东部雅斯劳医院的韦伊绍亚拉乡。当地人在一处田野入面意外发现的一架攻击型无人机，初步判断这架无人机是属于俄罗斯的，而且还带着爆炸装置停在那里。我们看到罗马尼亚当局发现之后已经迅速封锁了现场整个区域，还部署了警察和罗马尼亚情报局的爆炸品处理小组去检查这架受损飞行器的状况。而且呢比较引人关注的是什么呢？今次发现这架攻击无人机的地点很特别的。刚才提到它叫维伊绍拉亚，它是位于一个距离摩尔多瓦边境以西大约70公里的地方。这个位置是深入罗马尼亚内陆的，不是边境地区来的。咁远离咗之前通常发现无人机残骸嘅区域，之前一般都系喺靠近乌克兰边境地区嘅多瑙河沿岸地带，间中会发现俄罗斯嘅无人机，但今次完全唔同。所以分析认为咧，今次就意味住呢架无人机嘅地点系位于罗马尼亚领土更深处，所以而家当局就要调查呢架无人机进入呢个地区嘅具体情况到底系点。所以他是说是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发动的袭击行动的一部分，而飞了入就呢，还是说没有被罗马尼亚军用雷达探测到的失控无人机闯入了呢？目前还未清楚，比如他上面还有爆炸用的炸药啊。而目前呢，亦都没有收到任何人员伤亡的报告。 咁我哋睇翻之前咧呢几单嘅欧洲近几年其实多次调查咗针对包括佢嘅能源、交通、军事相关设施嘅俄罗斯混合战争活动。所以德国今日发生嘅，同埋罗马尼亚发生咗呢两单嘅，你认为或者你推测同俄罗斯有冇关系呢？欢迎你留言。
印度知名嘅共和卫士 Republic 日前开咗一场政论节目，原本只系一次跨国连线，点知最后场面彻底失控，中共战狼直插，惨烈车祸现场。其中一边连线嘅系中共战狼学者高志海。佢唔单止挂住中国全球化致富副主席呢个头衔，早年仲做过邓小平嘅英文翻译，而连线另一端将高志海激到跳起，不断喺度话：你将说话夹硬塞喺我嘴入面。就系主持人戈斯雅米，佢喺印度以火爆大声出名，主持风格同台湾嘅刘宝杰非常似，华人圈仲戏称佢做印度宝杰。嗰晚佢哋要拗嘅题目，就系中尼边境嗰场世纪巨灾，到底边个要负责？呢一场浩劫将中国成个吉隆口岸埋入泥石流，当时有唔少印度乡客准备由呢度入藏朝圣。另外，大水沿住特里苏里河一路向下游狂奔，冲毁尼泊尔一连串村庄，最后一路灌入印度边境。呢条其实系一条跨国灾害链，所以印度人认为自己绝对有话要讲。节目一开始，印度来宾直接开炮，指控中共喺灾情爆发第一时间根本冇向跨境下游发出通报。高志海即刻摆出招牌战狼姿态反驳：出事嘅地方系中国同尼泊尔嘅边境，同你哋印度一啲关系都冇，
印度冇权插嘴，收声啦，
俾中尼两国自己处理。呢一句说话即刻点燃全场，印度来宾当场爆炸：我哋就系下游国家。仲有几百个印度人喺呢一场灾难入边冇咗，
你而家同我讲冇关系？
中国受到影响，中国就有权插手。印度人出咗事，印度反而连讲嘢嘅资格都冇。印度来宾仲讲咗句劲爆嘅说话：凡系发梦都想喺中共体制入边向上爬嘅人，都受过呢套双重标准嘅训练。高志海几次打断其他嘉宾发言，但全部都被印度宝杰制止。恼羞成怒之下，高志海索性扯到印度总理莫迪，指控莫迪曾经威胁要截断印度河水源，向巴基斯坦断水。呢样嘢喺战时就系战争罪。戈斯雅米直接开火，指住镜头话：大家知唔知高志海去巴基斯坦嗰阵讲过乜嘢？佢话中国会将河流变成武器，用嚟对付印度。佢仲话印度唔好忘记，水系嘅源头喺青藏高原，中国系上游，印度系下游。高志海仲搬出孔子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就系佢哋同样可以用水杀印度人。戈斯雅米最后提高声线反问：既然你喺巴基斯坦系咁讲，咁你又点知你哋今次唔系刻意放水嚟对付尼泊尔人呢？呢段影片喺网上热传，呢场浩劫将尼泊尔、印度都卷入其中，令中共掩盖灾情嗰套做法彻底破功。路透社爆料，早喺灾难发生前3个月，尼泊尔官员已经同中方开会，要求建立跨境灾害预警。结果中方提供嘅监测数据相当唔充分，完全冇雪崩、水位以上呢啲极端事件嘅指标。灾难发生之后，8月31号，路透社记者喺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上提问：土石流发生之前，你哋到底有冇通报异常？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答话：双方保持良好合作，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喺搜救方面沟通顺畅。人哋问嘅系灾前预警，中共答嘅就系灾后搜救。问题好明显，尼泊尔嘅 GDP 只有中国嘅2.3%，但灾难发生之后，尼泊尔每日更新数据，罹难、失踪、获救人数都清清楚楚。警方网站放满认领相片，西方记者亦可以随便入灾区采访。中方数字喺8月29号晚上停喺16人罹难、546人失踪之后，就再冇喐过啦。网上嘅灾难影片被人删走，热搜上面只剩低救灾同领导视察。BBC 驻华记者话，想采访西藏人比采访北韩人仲要困难。
最讽刺的是，尼泊尔军方在水电站隧道入面救出来的200多人当中，有38是中国公民。难怪有网友感叹，尼泊尔每一次通报都是落中共的面，更加是给所有华人的一剂清醒药。
其实绿色本身对双眼没什么治疗效果，真正有用的是望远处，即是6米以外的距离。不过讲真的那句，我们上班做事看手机，哪里有可能每20分钟就站起身望下窗外呢？与其勉强自己改习惯，不如由每日食的东西入手。润眼宝很多人叫它做食得的人工泪液，有叶黄素、透明质酸，还有杞子、菊花、桑叶，这些中医常用的护眼草本，每日定时补给，帮双眼摄取足够的营养。对眼要照顾好，但要用啱方法才好。现在就去健康20网站了解详情啦。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